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至到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至十三节这段记载耶稣回答门徒的疑问，即是为什么先知预言以利亚要先来。门徒这个时候才明白当中的道理，施洗约翰承担了以利亚先知的角色，亦都充当了耶稣的先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至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医治癫痫病男孩的事迹。之前呢，这个男孩的爸爸曾经带他去到耶稣的门徒那里，但是门徒呢却对这个疾病无能为力。门徒见到耶稣医好了这个男仔，心里面都很纳闷。耶稣就指出，门徒之所以不能够医病，原因在于没有信心。如果信徒能够由始至终保持对神的信心，就算信心只有芥菜种子那么小，都能够靠住主的力量安然渡过难关。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讲述到主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可惜门徒只是听到耶稣的死，却是不能够明白主复活的救赎意义，因此他们就甚为忧愁。唯有等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才能够真正领悟到耶稣受难和复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记载到关于征收丁税的事迹。基督是有权不需要交圣殿税，但是他为了不绊倒其他的人，就放弃自己的特权，并且是用特别的方法帮自己和彼得预备了交税的钱。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是会亲自供应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神对我们的看顾亦都是无微不至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记载耶稣的第四篇讲章，主题是教导门徒怎样与人相处。马太福音十八章一至六节这段讲述门徒争论天国里面谁为大的这个问题。耶稣就以一个小孩子去作为切入点，教导门徒要谦卑，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神所看重的乃是人是否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至十四节讲述到有关救恩的问题。在这里耶稣用了夸张的比喻的方式强调进入天国的重要性。救恩是无价之宝，是值得所有信徒舍弃世上一切来到去换取的。同时耶稣也都指出， 他来的目的呢，是要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二十一节，讲述耶稣教导门徒要怎样对待犯错的弟兄，并且指出饶恕的重要性。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其余的内容了。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记载，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里的七十个七次呢，并不是指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讲很多很多次的意思。我们数算自己饶恕弟兄伤害我们的次数呢，这样是不好的，因为这样做就好像我们饶恕别人达到一定次数之后呢，就允许自己去报仇了。神数算次数，记录人的言行，因为神是审判者嘛，伸冤在神，但是我们呢就不可以记录这些东西，以免我们冒犯了神的主权。耶稣的意思是，无论对方得罪我们多少次，只要这个人真诚悔改，我们都应该饶恕他。正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耶稣所讲的这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由此可见，饶恕不在乎次数，是在乎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饶恕人的心。这个是神所希望见到的。神看重的正是信徒信服神的旨意，也都愿意饶恕人的心。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五节记载，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合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耶稣在这段经文呢，使用了一个恶仆人的比喻，旨在令到门徒更加明白饶恕的重要性。人的心里面不可以存留任何怨恨，亦都不可以对任何人心怀恶意，不可以在心中酝酿复仇的计划，亦都不可以有报复的愿望。很多人呢，表面上同人和解，但是心里面呢，一直想着报仇。而耶稣教我们，饶恕人就是靠主的力量自觉地放低仇恨，对于那些曾经冒犯我们的人，应该在心里面去渴望得到神的恩典，努力帮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好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讲过的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完成了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查考和分享之后，我们开始进入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了。马太福音十九章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这些话指什么话呢？ 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6章到第18章所读到的内容。当主耶稣在加利利讲完说话之后，就南下进入约旦河外的犹太境界，亦都即是约旦河的东岸。主耶稣的行动是具有心理上和地理上的意义的。当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曾经宣告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然后他落到去加利利，在加利利海的附近用了不少时间来传道。加百农是主耶稣传福音的大本营，他又穿过加大拉，现在到了犹太的边界了。马太福音19章2节，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现在耶稣告别加利利了，在复活之前他再没有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完成了自己的事工之后，基督才离开那里。基督忠心的仆人在某个地方作见证之后，才会被接离开世界，或者是离开之前作见证的那个地方。耶稣基督经常去到迦南地，在与外邦人相邻近的地方来到去传道。耶稣在犹太民族的范围里面去到服侍，而他也都眷顾外邦人，因为福音同样是向外邦人敞开的。虽然耶稣每到一处的地方都会医治当地的病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得到，这个只不过是耶稣传道的方式之一。重要的不是医病这个神迹，而是人得到医治之后能够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并且明白神救赎的真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呢，犹太宗教领袖带着离婚的问题来到试探主耶稣，而主耶稣就重申对婚姻和离婚的观念。马太福音19章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企图试探主耶稣，他们跟着主耶稣故意要找出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和摩西律法有矛盾的地方。他们带来一个无论是在当时抑或是在今日都很棘手的问题，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们先来看看神为人类设立家庭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神设立婚姻是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婚姻制度是神在创造人类之前所订立的，因此无论人是否得救，婚姻都是神所赐给人类的恩典。但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却滥用并且改变了婚姻制度。另外，为了保护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有时神必须惩罚其他国家。神还设立安息日，保护每个人可以有一日的休息时间。神赐下这些律法是为了保护个人、家庭和国家，这些是神为人类所设立的一般性规则。然后神又为他所拣选的百姓制定一些特别的规则。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婚姻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以色列民族的情况，但是在今日我们都可以将这个问题视为当代基督徒的处境。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马太福音19章4节就记载，耶稣回答说，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对于离婚这个问题，主耶稣将人的注意力带回去最初神设立婚姻的原意。摩西的律法在某些条件之下是可以离婚的。旧约圣经申命记24章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大家。根据摩西律法，离婚并不比同外邦人结婚来得严重。例如说， 一个祭司的女同外邦人结婚，咁样咧，佢就要从以色列民族当中被除名。但系慢慢嘅，摩西律法咧变得失去意义啦。啲人对于离婚嘅睇法就如同咧焗面包一样，觉得系轻而易举嘅啫。于是喺主耶稣嘅时代咧，啲人对于离婚呢个问题就产生咗好大嘅争论啦。马太福音十九章五至六节记载，耶稣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罪进入人类家庭之前，神已经为男人和女人设定了婚姻的规则，离婚并不在神原先的计划之中的，因为罪亦都唔喺神原先嘅计划里面，离婚通常系罪所造成嘅结果。当婚姻关系里面有罪存在嘅时候，就会导致离婚。所以主耶稣要人从神起初设立婚姻制度嘅原意去到思想。马太福音十九章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如果你读过《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至四节，并且了解这些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背景，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摩西许可离婚。马太福音十九章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为什么摩西会准许离婚呢？因为以色列民的心硬。你看看，神将婚姻赐给人类，而这个是人类关系当中最亲密最甜美的关系，其他任何关系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难怪耶稣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都比喻成婚姻的关系。因此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体会到婚姻里面这么崇高而圣洁的意义。但是当人犯罪跌倒之后，苦毒和伤害进入了婚姻，婚姻就成为空洞的假象，成为了一个讽刺。婚姻可以好像天堂，但是也可以好像地狱，没有第三种情况。当婚姻放错了位置，就是麻烦的开始。甚至连基督徒亦都会觉得婚姻的问题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棘手的事，因为人的心硬，神只好准许离婚。神怜悯我们，但是神的心意不赞同离婚。我们现在正身处在一个非常宽松的文化里面，罪是导致离婚的原因。毕竟我们全部都是罪人，神能够赦免杀人犯，同样亦都能够赦免离婚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离婚是因为罪而造成的。现在主耶稣要讲一些新的概念。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记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基督允许人因为淫乱的缘故而休妻，但是在其他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休妻。这样明确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人任意休妻是不合法的。婚姻是爱的律法，夫妻彼此相爱并不是一个新命令，而是从起初就有的。我们想一想，随意离婚是会带给家庭和国家几大的伤害、困惑和混乱呢？而我们也都要明白，基督的这个律法带给我们有几咁大的益处。奸淫罪令到婚姻关系破裂，使其中一方要求离婚。有人或者会对我说：你说得没错，但是假如一个可怜的姊妹嫁了给一个走鬼，或者一个好好的弟兄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女人，那又应该怎么办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就指出，离婚是为了让受害的一方不再受到伤害， 甚至让受害者可以重新结婚。不信主的人可能会随意生活而不愿意遵守这个律法，但是信徒应当遵守，不可以随意离婚这个原则。婚姻里面如果其中一方信主，另一方不信主，除非因为淫乱的缘故，否则不能够随意离婚。如果不信主的一方愿意留下呢，而且是爱对方的话，这样信徒就不可以离弃不信主的一方了。现在又引发出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九章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啲门徒自己似乎呢都唔愿意放弃离婚嘅自由，佢哋认为除非人有离婚嘅自由，否则人倒不如唔结婚啦。但系门徒嘅谂法系片面嘅，虽然婚姻嘅轭唔可以随意抛弃，但系人并唔能够因此而得出结论话我哋唔好进入婚姻当中。其实呢，当我哋决心要付上婚姻嘅轭嘅时候，就要喺婚姻生活里边，凭着爱心、温柔和忍耐，合宜地来彼此对待。耶稣指出门徒的错误，并且讲到独身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记载，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耶稣指出独身与否不能够一概而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耶稣指出是否结婚呢，要根据神的恩赐而定。有些人由于生理上的限制以致没办法结婚，有些人因为特殊的情况选择独身，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被神所使用。但是已婚的不能够藐视独身的，独身的更加不能够以此作为骄傲，嘲讽已婚人士不够熟灵。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至十五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再次讲到小孩子这个话题。耶稣希望弟兄哥可以去到他那里，因为他爱世人，包括小朋友。同时也都因为只有好像小朋友这么天真无邪的人，才更加容易亲近神。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另外呢，小孩子乐于接受的态度刚刚好和犹太宗教领袖的环境刚硬，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耶稣帮小朋友按手祝福之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真是有意思，主耶稣刚刚讲完离婚之后呢，立即提到小孩子。在任何一个离婚事件当中，仔女都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姊妹对牧师说，她不再爱她的丈夫了，所以她要离婚。她说她不喜欢丈夫所做的事，不再爱她了。我听过，当没有爱存在的时候，关系就停止了，所以我要离婚。没错，没了爱，关系就不再存在，这种情况是很凄惨的。但是这样其实都不构成离婚的理由。牧师呢就对这位姊妹说了，你说你不再爱你的丈夫了，但是你爱你的仔女吗？姊妹说，我当然爱我的仔女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啊？牧师告诉他，这样跟仔女是有关的。如果你爱你的仔女的话，这样你就要尽可能留在你丈夫的身边。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说话是值得每一对夫妻，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妻， 尽力的维系他们的婚姻。很多小朋友和年轻人会触犯法律，是因为他们来自破碎的家庭。你会很诧异地去发现，父母离异而归向主的小朋友呢，原来是几咁少的。主耶稣将离婚和他对孩童的爱这两件事呢连在一起，由此可见是几咁重要呢。今日圣经内容的分享研习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和我联系，大家有读经的操练上面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